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法国的首都巴黎自然也不是一天而建成的。巴黎从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塞纳河上的一个高卢的小渔村到今天这个样子，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蜕变。幸运的是，巴黎还是成功的留住了岁月和时光的痕迹。分布在巴黎不同地区的城中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一道著名的风景线，幽静独特，同时又和周围的建筑十分的协调，风格完全不同，却毫无违和感。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样，巴黎周围也曾经有过城墙。随着城市的扩大，老城墙不断的被拆，将新的住宅纳入其中，就这样一步步一圈圈的扩大，而形成了现在的巴黎。而巴黎最大的扩建发生在1860年，当时政府将巴黎周围的不少独立的城镇纳入其中，就包括美丽城 Belleville、 梅里蒙当、梅尼勒蒙当、巴西、沃瑞哈和佛吉拉尔、拉维莱特、拉维莱特、蒙马特、蒙马特等这些大名鼎鼎的街区。对现代的人来说，这些区自然都是巴黎市区的一部分，但是在被纳入巴黎前，他们曾经是独立的城镇，有自己的教堂、市政府，主要的街道旁还布满了商店、小工业作坊，甚至还有城堡。尽管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些城镇已经失去了之前的规模，发生了巨变，但是幸运的是，有不少街道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来巴黎旅游或者是巴黎人都可以抽个时间，周末的时候到这些小区和街道走一走，石板路、别墅小楼、房前屋后的植物、花草、鲜花，都让人能够感到其幽静和不同，堪称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本次节目就介绍几个巴黎鲜为人知的城中村。首先我们到二十区的圣贝特街去看一看，圣贝特的意思就是田野，这个街名真是名副其实，在闹市中找到田野气息可能也是大多数城里人的梦想。这个小区离市中心很远，最初的主人据说是工人，而现在已经成为巴黎最舒适也最具特色的地方。连排的小别墅的主人都精心经营着自己的房屋，最初工人住宅区的喧哗和贫穷的面貌早已改变，换上了一层现代都市的不乏奢华气息的乡村风貌。同样也是在二十区的 Vignole 街，被称为是迷宫。这条街上有十几个建于19世纪的无敌小巷纵横连接在一起，最初也是工人的住宅区。其中有一条街叫母鸡巷，长60米，但是仅有2米宽。同样房前屋后现在也种满了植物，十分值得一看。位于巴黎12区的 Crémieux 街被称为是巴黎色彩最艳丽的街道。这条街两边的三层住房整齐地排列在一条石板街旁，而最具特色的是，每一栋房屋的主人都将自己的房子刷上了不同的颜色，有天蓝色、苹果绿、橙黄、橘黄，还有紫色。这些房屋在这里聚集，和巴黎到处可见的灰色的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贯低调的巴黎人在这条街上似乎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狂野的一面表现了出来。这条街被认为是和伦敦的著名的诺丁山区相媲美。在这条街上信步走去，会不会有不知神在何处的幻觉呢？我们再来看看位于14区的 Dermobile 街，这条街长280米，街上的房屋也不超过3层楼高，同样是石板路，但是这条街和刚才提到的12区的 Crémieux 街相比，更多了一些乡村的野性，紫藤、葡萄、玫瑰等植物茂盛，顺墙而上，自由地生长着，走在其中，自然也会立即忘掉周围城市的喧哗。现在有不少华人居住，被称为是中国城的巴黎13区有很多70年代建造的高楼大厦，这是巴黎市区内高楼最多的一个区。但是13区最初也是一个工人聚集地，尤其是意大利的移民，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门。13区内也保留了一些旧的街区，大卫亚勒街 Rue David 也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这被称为是牧歌式的街区。同样在13区的穆拉 兰迪派街本身就有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这条街的街名翻译成中文就是草地上的风车，街名包含着这条街的历史。这里曾经有过美丽的田野风光，现在成了闹市中的安静的一个小岛。如果说巴黎的城中村大多位于城市的边缘区的话，在市中心如果您仔细的寻找也不难找到。比如位于五期的穆夫塔尔街上就有一个好去处，这条巴黎最古老的街上有一个看似沉睡着的小过道，但是如果推开50号的门就能看到里边掩藏着的一个安静的住所。白墙白色的白叶窗被茂盛自然生长着的植物点缀着，这是繁华的五区闹中取静的好地方。位于三区的马来区蓬皮杜博物馆附近有一个名为莫里埃过道的小街，这条街建于1871年，曾经有过无套酷汉过道和保姆过道这样的称号，这似乎也是这条街和小区的历史写照。现在的名字来自被改造成为诗歌之家的过去的莫里埃的剧场。这条充满魅力的小街上现在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小商店、餐馆和小咖啡馆，这自然也是参观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后可以休息的极佳的选择地。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对巴黎著名的城中村和魅力街道进行一一的介绍，这里的介绍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一个有历史沉淀的城市才会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正如法国的文豪巴尔扎克所说，巴黎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那么如果你有耐心进行发掘和探索，它就会奉献出无穷的宝藏。本次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